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心灵寄语栏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小坤，很高兴您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愿我们的节目呢常伴随在您的身边，就让我们借着每一天的祷告、读经和灵修，我们要和上帝更加亲近，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更加亲近。盼望我们在各样的事情上，在我们的心思和意念上面，都能够蒙主的悦纳，都能够讨上帝的欢喜。虽然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我们看到那爱心渐渐冷淡，不法的事情增多，但是我们在上帝里面却仍然持有我们的信心。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做光做盐，不仅要使自己的品格呢越来越靠近主，越来越像主，我们还要引领更多的人来到主的面前，和我们一样，我们要一同来敬拜我们在天上的父，一同来歌唱赞美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相信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智，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愿，我们在天上的父必会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并要将他的聪明和智慧都一并赐给我们，为的就是呢，可以让我们在这个有罪的世界里面做一个晴光者，让我们的灵性灵命不断的增长，让我们可以在他给我们预备的永生的道路之上勇敢坚定地走下去，走到底。等到主第二次来临的时候，我们便可以欢喜地迎见主的面。我们也要和我们的主永远不分离，和天父不分离。我们要在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家园乐园当中，和主永远地在一起，和天父永远地在一起。就让我们心存这样的盼望，每日呢，我们都在主里面警醒。好，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让我们首先进入今天的每日灵修。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每日灵修环节。在今天的每日灵修当中，要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哪一种遗传。我们先来看一处圣经章节，诗诗记十三章十二节，马罗亚说，愿你的话应验，我们当怎样带着孩子，他后来当怎样呢？像马罗亚的妻子所说的话，还有今日的母亲们所当研究的真理，母亲的习惯对孩子必有好或坏的影响。为了孩子的幸福，母亲必须自己受卫生原理的约束，必须实践节制和克己的教训。假使母亲在生孩子之前是不稳定的，倘若她是自私、易怒、苛刻的，则她孩子的性情必带有她错误的痕迹。但是她若始终不变地持守正义，她若是温柔、仁慈、不自私的，就必将这些品格上的优点遗传给她的孩子。父亲与母亲有同样的责任，父母自己的特性，无论是心灵或身体方面的，以及他们的气质和食欲，都能遗传给儿女。每一个做父母的应当自问，我们应当怎样对待这将要生的孩子？许多人曾经轻视孩子受的先天影响，但是从天上赐给那两个希伯来父母的指示，就足以显明我们的创造主是如何重视这个问题了。看作自己儿女的教员的母亲，必须在他们未生之前养成克己、牺牲、自制的习惯，因为他必将自己的性情和自己或强或弱品格的特点传给他们的孩子。 众生之敌明白这一点比许多做父母的更加清楚。魔鬼要使母亲受种种的试探，因为他知道母亲呢，若不加以抗拒，就能借着他影响他自己的孩子。母亲唯一的盼望是在乎上帝，他可以奔向上帝的恩典和能力。母亲如此的寻求并非突然，上帝必要帮助这样的母亲将他的孩子所需要的品质传给他，使孩子在今世获得成功，在来世获得永生。听众朋友，这是一篇多么美好的灵修文章啊！我想啊，母亲对孩子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母亲对孩子的牺牲，那种克己牺牲的精神，会深深铭刻在孩子们的心里。而当孩子们长大以后，常常就会啊，反射出母亲的形象来。那是忍耐，那是克己，那是牺牲，那是一种责任感。这些呀，就是这样潜移默化的，从母亲的身上传到了孩子的身上。可是若母亲骄纵淫奢，对孩子呢也不管不问，或者呢本身身上有许多的陋习恶习，孩子都看在眼里，久而久之，这些可能也会传到孩子的身上。而在这些恶习陋习中长大的孩子们，长大之后，我们可以想象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虽然凡事都不是绝对的，我们也看到啊，在一些恶劣环境当中长大的孩子们依然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但是若母亲们对孩子们啊有好的影响，这会影响孩子们的一生。因此我们不要小看轻看做母亲的角色，以及类似于母亲的角色，他对孩子们的影响是至深至重的。并且呢，也就像刚才我们所看的灵修文章提醒我们的那样，我们要紧紧依靠上帝给我们的力量，来做好一个母亲，做一个合格的母亲。魔鬼撒旦不肯放弃我们这些软弱的人类，并且他也会借着各种各样的机会来引诱母亲，使母亲可以借着各种各样的理由呢，疏于教诲自己的孩子，使母亲不在乎自己的陋习，只在乎自己的享受娱乐。并且孩子们怎样成长根本就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只要他们快活，甚至像自己一样有一碗饭吃啊就可以了。我们说把孩子培养成一个有用的人，一个品格高尚的人，是需要付出很多努力和代价的，不仅仅是给他们提供一个美好的环境，那么作为父母的自己的言语行为也是相当重要的。所以我们要教导孩子，做父母的就应该首先学习什么是克己，什么是牺牲，并且要让这些品质融入到自己的生命里，从而可以使它流露出来的时候显得那么自然，而不是刻意要去这么做的。而且也只有自然地流露出来，那才是属乎我们真正的品质。此外，父母除了锻造自己在主里面的品格之外呢，在目前的中国这种教育形式之下，我也要提醒各位父母亲了，那就是啊，尽量培养孩子成为他自己。很多时候，我们只是一味的跟风，让孩子在很多很多种的学习班、补习班里面去度过他们的童年、青少年。有些父母啊，甚至于呢，对孩子的婚姻、工作等等都要加以控制，搞得孩子们呢，已经无法喘过气来了。可是您有没有想过，尊重一下孩子们自己的选择？当他们选择做自己喜欢的事，学习自己喜爱的，那么他们就会在这种喜好里面找到自己的位置，在品格、性格等等方面，这些都会有助于他们的成长。一味的只是打压，只是一种压制，一味的只是千篇一律的教育方式， 这不会有助于孩子们在个性方面的发展，在智力方面的发展，在人际关系当中不断的去提升和认识自我。或许作为我们微弱的自己，我们很难去改变一个大环境，可是小环境是属于我们自己的，那在自己的小家庭里面，我们还是有充分的自由去选择，哎，我们该怎么去做，我们该怎么去行。若我们不是基督徒，就没有上帝的指引，但是如今我们是基督徒，有圣经在指点着我们，有上帝的恩典，有上帝的能力在带领着我们。如此，在教育孩子这一方面，我们要多多的依靠上帝，求上帝能够帮助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在上帝的聪明和智慧上，求主能够带领我们，从而使我们可以将这一切都传给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的孩子们从小就有上帝的能力伴随在左右，有上帝的聪明智慧伴随在左右，更有上帝的爱在他们的心中。在这样的一种环境当中长大下的孩子，会是有能力的，会是有美好品格的，会是上帝的好儿女，也是有圣灵不断的在他们心中动工，成为社会当中的栋梁之材。即便是做一个平平凡凡、普普通通的人，但是却是因为我们心中有爱，也能够在我们的周围散发出馨香之气来。不管我们是不是在某一方面特别有能力、有才干，或者是呢，我们在大多数眼中呢，只是一个平凡人。但是无论如何，若是我们有上帝的祝福，我们就能够为主做见证。可怜天下父母心，相信我们当中的大多数父母们呢，都是用心在对待着自己的下一代，都是诚心实意的，甚至于是克己牺牲的，想帮助自己的下一代，想祝福他们，想为他们创造一个美好的空间和美好的未来。但是我们总不要忘了上帝在我们当中的原则，上帝在家庭当中设立的原则，更不要忘了孩子们的成长离不开上帝的祝福啊。好，听众朋友，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每日灵修，在下面的时间里，让我们一同进入属灵故事分享。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属灵故事分享环节。在今天的属灵故事分享当中，要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叫软弱中的力量。我们来看一处圣经章节，哥林多后书12章10节，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一位虔诚的基督徒戴夫·崔富奇每天早晨将生命交托给上帝。你若是棒球迷，多半知道这位旧金山巨人队投手的遭遇。当他手臂上的恶性肿瘤威胁要他提早结束棒球生涯之时，戴夫·崔富奇并未要求得医治，他只将自己交托在上帝手里。他平稳的信心在千万人面前做了美好的见证。上帝在戴夫·崔富奇身上行了神迹，虽然他的手术需要切除他用以投掷棒球的肌肉，但他居然还可以再回到球场投球。当他再度在旧金山公园站在投手位置时，旧金山数以千计的球迷疯狂地为他欢呼。令人难以置信的，他竟然赢了那场球赛。戴夫·崔富奇回来了，但是他回到球场的神迹持续不到一周。他在蒙特利尔赛球，正在赢球的时候，突然间他在投球的时候手臂断了，他倒了下去，整个群众都听见了那可怕的骨头断裂声。当他们抬着戴夫·崔富奇离开球场时， 他静静地表达了对上帝的信心。他的信心在那漫长不确定的岁月中未曾摇动。医生最后决定，截肢之外，别无其他选择。他们就为他做了截肢手术。当上帝未曾医治大夫崔富奇，让他终身残废时，他是否就抱怨连连呢？完全没有。美国全国的运动记者们都对他坚若磐石的信心感到惊异。我愿提出说，在显然上帝未医治他时，大夫崔富奇所需要的信心比他求上帝医治时所需要的信心更大。我相信上帝令人惊讶地让人看见大夫崔富奇满足地交托时所展示的神迹比他医治的神迹更大。使徒保罗曾有过这种坚若磐石的信心，他也有过无法医治的痛病。三次求上帝行神迹医治他，上帝的回答再清楚不过：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而保罗的回应也十分特别：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为基督的缘故，就以极难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在我们最软弱之时，我们的灵性是刚强的，这就是聪明。上帝在我们的身边，借着信，我们可以伸手握住他的手。我们的信心向我们保证说，上帝绝不会放弃我们。上帝邀请我们今天用信心的手抓住他，如同保罗与大夫崔富奇一样。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心灵之音栏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小坤，再次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为了满足广大听众对圣经的需求，我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呢，为您预备了各种不同版本的圣经。我们有啊中英对照版本的圣经，有简体字版本的圣经。如果您有需要，现在就给我来信吧， 并且呢，您向我们索取圣经，我们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我的联络方式是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1030号，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1030号，来信注明小坤收就可以了。小是大小的小，坤是乾坤的坤。此外呢，你也可以发电子邮件给我，我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xiaokun@vohc.cn xiaokun@vohc.cn。 好，听众朋友，在下面的时间里呢，就让我们共同进入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来学习上帝在《启示录》书中给我们的启示，给我们的带领。启示录十三章十六到十七节，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寿名或有寿名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时日将到，那时将会有一个普世性的宗教和政治的大联盟兴起，并企图将他的意志强加在真信徒身上。那时将不容许那些不愿顺从此联盟的人做买卖。但是如果这段经文为我们提供了秘诀，让我们知道如何在这样的时候做人生的选择呢？如果我们的买卖恰好为这个威逼利诱的组织提供了默许与支援呢？是否选择参与买卖就是在向受向表示忠心呢？我们可以思考一下下面的情形。在这里被挨打是家常便饭，在长达14个小时的工作中，监工只允许工人两次上洗手间的时间。在工作前后，他都要检查工人身上的口袋。怀孕的妇女呢，会被马上辞退。这就是为什么伊莎贝尔常常发现被丢在洗手间的地板上的胎儿。可怜的妇女们千方百计要保住这份备受折磨的工作。她和她的工友们做的牛仔裤在大众服装店里能够卖到一件$30。然而这些妇女做一条裤子却只能挣到$20的工资。这种情形并不罕见。在非洲的动荡角落里，3岁的孩子被放在钻石矿坑黑漆漆的地下去采集贵重的珍宝。这样的钻石被称为血钻石，由一帮反政府军控制着。他们倒卖钻石是为了供应武器叛乱的经费。虽然他们发现的这些石头价值数千美金，但是却葬送这些孩子们的生命。恶劣的空气和污染的水导致疾病，童工还常被叛军士兵残酷虐待或杀害，无法工作的孩子会遭到毒打或肢解。如此悲惨的孩童用他们的生命为世界换来了永恒的现代象征。作为上帝的孩子们，我们需要意识到自己生活方式的取向将怎样影响到别人的生活，特别是那些不能为自己呼喊的人们。上帝呼召我们去捍卫那些无力自卫者。有时我们买东西时的杀价是建立在让别人贫穷的基础之上。在上帝眼里，爱东西超过爱人是不蒙喜悦的。或许时候已经到了，应该扪心自问，我们自己的买卖是否合乎主的旨意。听众朋友，在这样一个弯曲悖逆的时代，我们经常能够看到一些根本没有良心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周围。可是我们要面对，并且呢，我们要问自己，我们是站在哪一边呢？ 有时候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我们不会做这样的买卖啊。有些时候，我们的一些行为、一些说法、一些做事的风格，不仅没有抑制这些肮脏的交易，反倒是一种支援作用了。仔细想一想，如果说我们没有去竭力去遏制这些恶习， 实际上，我们就是在一边是一个冷漠的人，是一个漠不关心的人。在这个末世代，上帝需要更多的他的真心的儿女们去传讲他的福音，让他的公义、公正得到彰显，让他的爱得到传播，更是让他的大能能够在信他的人面前得到表现。上帝不是不惩治这个世界的罪恶， 正是因为他要惩治，所以他才差派他的独生爱子来到我们当中，要拯救我们。若是我们不真心信靠他，就会在这罪恶当中逐渐的沉沦了。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是在罪恶世界当中的一份子。若要出来，不仅要依靠主救我们自己，还要看看我们的周边世界，也要帮助那些还没有来到主面前的兄弟和姐妹们呐。 我们当谨慎自守，我们当在主面前尽忠尽信尽意尽力，还有就是我们要不断地提醒我们自己，不要去做那肮脏的买卖。但求主再次来到我们当中之前，我们能够战胜各种各样的诱惑，我们始终能够成为一个晴光者，而不是在黑暗里面再增添一点黑暗。现在就让我们在主面前这样祷告说：主啊， 我无法解决世界的一切问题，但是我却能对世界有所改变，敞开我的心门，让我今天能真正为世界做些贡献，哪怕只是一点点。听众朋友，这次的心灵之语栏目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在节目的最后呢，小坤诚恳地邀请您呢， 经常给我来信，您的来信将是对我最大的鼓舞。此外呢，小坤也盼望您呢，在来信当中也谈谈您在主里面的感动见证，好让我们大家携起手来，共同奔走添加之路。愿我们在上帝的祝福当中呢，彼此互相的扶持，互相带导，互相帮助，就让我们在上帝的家中一同口唱心和的来赞美主， 并且用我们之间彼此和睦的精神来荣耀上帝的名，见证主耶稣基督的名。另外，小坤也提醒您，不要忘了来信向我们索取圣经哦。我们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您来信请寄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 71030号，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 71030号， 来信注明小坤收就可以了。小是大小的小，坤是乾坤的坤。另外呢，你也可以发电子邮件给我，我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xiaokun@vohc.cn xiaokun@vohc.cn。 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上帝大大的祝福您。是谁能使瞎眼看见瘸子能行走？是谁能使忧伤心痛？